加福音第十章，今天我们会继续讲路加福音第十章的内容。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恳求你施恩给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心灵，也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话语的奇妙和宝贵。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了有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正如刚才大家读的经文，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故事。这段经文呢，通常历史上我们称作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教会的小孩子的儿童主日期就开始在讲，老师教导他们，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这段经文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很有名，那耶稣也很会讲故事，就把这个透过这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如何如何把它讲出来，然后来帮助人来理解认识。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人是一个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的，或许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他曾经是这样子解释这段经文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很有意思，我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那奥古斯丁他则是怎么去解释这段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呢？他说，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奥古斯丁他说，这个人呢名字叫亚当，这个亚当呢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 山上的哦，所谓诗篇里面的山上之城嘛，是不是，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耶路撒冷是在秦山环绕，地势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诗篇里面他说，众山怎么环绕耶路撒冷，上帝你也怎么环绕你的百姓。所以耶路撒冷是在高处，这个耶利哥是在耶旦河的旁边，所以说他这个地势比较低。这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就表示说这个亚当堕落了。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亚当呢从伊甸园你看跟上帝同在，结果他堕落了，吃了这个禁恶果就堕落了，下到耶利哥去了，然后落在这个强盗手中。当然强盗是坏人，那就是魔鬼，就把他给怎么了，剥了他的衣服，又把他打了个半死，堵在路边了。这指的是说，奥古斯丁他说，这个就是魔鬼把这个亚当你看打了个半死，把他衣服给剥光了，神的意义也都没有了，你看丢在路边半死不活了，这个很惨的情况。三十一节他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这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从这边过去了。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本来应该是可以帮助这个人的人呢，没有帮助到他。那奥古斯丁他说，这个祭司跟利未人都是侍奉上帝的，他代表是旧约的律法跟先知，他们没有这办法真正的帮助这个亚当，让他得到拯救。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什么人？他说，我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过来，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然后用油跟酒倒在伤口上，去帮助他，包裹好他。他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个耶稣基督来了，就来拯救这个犯罪的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用油跟酒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圣灵，来浇灌，给他包扎好了，然后扶上他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第二天又掏出两钱银子交给这个店主。这个两钱银子是什么呢？这个新约跟旧约，然后这个店主呢就是这个保罗你看 来照顾他。然后他说，第三将来我还要再所需的费用呢我还还给你，然后将来还要再来，耶稣基督有一天还要再来。教会历史一千多年的时间，从中世纪，从早期教会，从奥古斯丁开始，一千多年时间基本上是用这个样方式来解读 这段经文的。这叫什么？这叫意义解经。就是经文除了表面的意思之外，后面更重要的是后一层的属灵的含义。可是这一个意义的解经呢，有它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让我们忽略了经文表面的意思，结果我们又用自己的方式套上一些属灵的意义。 意义解经认为经文背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作为一个弟兄姐妹听了这个，哇，你会觉得好精彩啊！你看这一段经文就把亚当的堕落、魔鬼，然后耶稣基督，然后把这个保罗也扯进去，讲得很精彩，你会觉得很得鼓励，是不是？没错，是这样子。可是这段经文真的是在讲这个东西吗？真的是把耶稣也包含进来，把亚当一堕落也包含进来吗？显然不是这样子。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解经上的改变，就是如何去解释圣经，有一个很大的逆转。那宗教改革之后的解经基本上的一个原则就在于说，解释一段经文要看经文的上下文它是在讲什么。好了，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段经文，那经文的上文在讲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原来经文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十九节说，那人显明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居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开始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如果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原来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故事的目的，其实无非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谁是我的邻居，对不对？所以说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整个故事是在讲谁是我的好邻居。可是你刚才看那个奥古斯丁在讲的那个天花乱坠，让人很浮想翩翩的那些的故事，那意义解经的解释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是不是？那这个问题就回到原来经文本身，特别是寓意的故事里面，其实它只有一个主题。现在的解经的释经方法是在讲这个释经方法，在讲到说寓言的故事或者寓意的故事，四福音也好，或者说其他地方也好，只有一个中心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这段上下文经文当中他要强调的那个寓意故事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当然耶稣要讲这个故事的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回答或者解释谁是我的邻居这个主题咯。那至于其他说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换两个地方也一样，那至于给出两钱银子还是三钱银子呢，也一样，那不是重点，也不是油跟酒来包裹他如何，这只是描述中间他怎么去照好撒玛利亚人怎么去照顾这个受伤的人，这些细节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把撒玛利亚人跟祭司跟利未人的对比和他的行为表现出谁是我的好邻居。那这是我们今天在解释在读圣经看到寓言故事意义故事当中一个解经的一个的示范。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很明白，原来耶稣要回答的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不再去需要去去思想连篇说这些细节到底是怎样子，而是要回到这个主题，谁是我们的邻居，如何去衡量。耶稣透过这个故事跟我们讲到说好邻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律法师的标准跟耶稣的标准是有冲突的，这律法师的标准他有他自己的观点，而耶稣是提供另外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这个律法师超越他所想的，所以最后他很不情愿。最后他怎么说呢？耶稣问他说，你想这个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居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显然最后他是很不情愿的，可是这一个故事当中又是那么的明确，他嘴里再也不能够说出是祭司或者利未人，尽管在他的心目当中祭司跟利未人比那个撒玛利亚人好一千倍，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他说不出来，他不能够说是这个祭司跟利未人。 你们要进来吗？庄敬你们请进来吧。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奥古斯丁在解释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当中意义解经的一些的问题。那现在所以耶稣透过这个 这段故事他在回答什么是邻居。那我们回过来再关注到二十九节，那一个律法师他在问谁是我的邻居。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吗？举个比方，那我要问新疆你的邻谁是你的邻居？你知道 ？OK， 这个问题是比较合理的。我问谁是你的邻居，是这个问题是我不知道的，需要新疆回答我的，是不是？可是这个问题变成谁是我的邻居，这是很怪的。应该是我来回答谁是我的邻居，对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的邻居是 Judy， 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的，这是你们不知道的。但我不能够问你说，我不能问新疆说新疆谁是我的邻居，新疆没办法回答我的，对吗？所以就这个问题的这个焦点是什么呢？焦点不是这一个问的这个人，他根本不需要耶稣去回答谁是我的邻居的这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他的问题，他要问的是，我判断邻居的标准是这样子的。耶稣告诉他，你所判断的邻居的那个标准是不对的。这个是问题的这个背后的那个的重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在问邻居的问题啊，你再往前推二十五节，一开始经故事开始说，有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回到最前面去，问题的一开始还不是在问邻居这个问题，是在问永生的问题。可是问永生的问题怎么会过渡到邻居的这个问题来呢？本来问永生是怎么进入天堂，怎么获得永恒的生命，可是这个问题最后变成是谁是我的邻居这个问题去了。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好了，那本来这个来问这个永生的问题的这个人是个律法师，按照旧约的这个教导，像律法师是在他们当中是拉比，是对神的话语很明白的人，对于他们来讲，如何得到永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讲，或者说应该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好像一个你问一个老师，你要怎么去教导孩子比如他语文老师怎么教导孩子去学语文写英文一样子，就这样的问题。因为对于律法师来讲，他应该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这是他作为一个律法师一个拉比很基本的训练跟装备，因为他就是要引导百姓去获得永生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很懂的。所以说他显然他不是真正的，他是来试探耶稣。所以说经文说他要起来试探耶稣，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说当耶稣跟他讲说，哎，那律法上是怎么写的呢？你是怎么练的呢？他当然就很清楚明白的回答。二十七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显然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是很正确的，他非常清楚地抓住了整个旧约律法的重点。他引用了两处经文，一处是在生命记的经文，一处是在利未记的经文。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生命记里面谈到说我们要怎样子去爱神。第二件事情是讲到爱邻居爱邻舍如同自己，是利未记的经文。所以说很显然这个律法师来讲他真的很厉害哦，他把整个旧约读得很通哦，他也抓住了整个旧约的精要和精义。所以耶稣一跟他讲，问他说那你是怎么看的呢，他耶稣也肯定他的答案是正确的。的确我们要获得永生，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爱上帝，其次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是两个基本的问题。但是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对于邻居谁是我的邻居，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观点，他们对于认为那一些不同的信仰的外邦人不应该是他们的邻居。 我们在 Rochester 有一个区 Brighton 住着很多犹太人，他们犹太人他们现在还有一个习惯，他们犹太人是群居的，他们喜欢跟犹太人跟犹太人住在一起，那而且他们在他们住的不远的地方就会有会堂，因为他们的安息日至今、哦、他们安息日他们就会走路去会堂，大概、不要 走一迈，他们 很近的地方就会有会堂，所以那 Brighton 区是比较小的。为什么比较小呢？他也不能够太大，太大的话走路走不到会堂去了，那怎么办呢？那犹太人他们还保留一个习惯，他们认为在他们的认可的范围里面，只有某一些人跟他有共同信仰的人，或者某一些人，他们称作他们的邻居，他们不会把外邦人当成他们的邻居。这是今天也是当时的那个律法师，当时的犹太人，耶稣所牧养的那群人当时的一个的处境。那么按照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是圣洁的，是尊贵的，这些人配为我的邻居，是我的邻居。而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洁的，他的信仰是掺杂的，是污秽的，是不配为我的邻居。所以整个耶稣的整个预言的故事的焦点是要来扭转和改变他们对邻居的认识。 OK， 那我们来看，那到底这个邻居的这一节经文我们是需要看一下，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我们可以打开利未记第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很清楚的讲到旧约的这一处，是关于邻舍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这么说，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耶稣教导说，我们不单单上下文的教导，耶稣的教导是要爱你们的仇敌，是这段经文的整个的教导。和合本所说的爱人如己的原文呢，应该是爱邻舍如同自己。 You mus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所以和合本是把它有点意义的翻译，把爱人如己把它其实是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说就有个邻舍谁是我的邻居成为这中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因此就有关于邻居的这个解释，谁是我的邻居。邻居并不是指的是单单指的是住在我们附近的人，它也可能指的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随时可以触及可以碰到的。但是邻居它有一个问，它有一个特点，它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他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完全不顾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可以自己的生活的，因为邻居的生活跟我们的生活可以是完全没有这个交织的，可以是，但是你其实又可以很浓烈的接触到他。如果你不需要为你的邻居做饭，你知道吗？邻居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他自己的工作的单位，他有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方式，他有自己的生活的那一个轨道，但是你又可以很轻易的接触到他，碰触到他，他就在你的身边。这邻居是有一个这样的特点。那耶稣跟我们讲的是说，这一些的邻居，他会，当我们对这个邻居的认识，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反映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律法师询问说谁是我们的邻居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在说，到底谁配得上成为我的邻居呢？谁配得我的爱？那一些我看不起的人呢，其实并不值得爱，并不值得我爱，也不值得我去花很多心力去关心他们。而利未记的上下文其实是在讲你要爱，经文是讲爱我们的仇敌，甚至不单单是你的邻居的问题，就是你很讨厌的人，甚至你还要关爱他们。原因是我是耶和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是这样子解释的。所以整个耶稣的整个的比喻，他转化了这个问题的焦点，他对这个律法师发出一个挑战。 他透过那个被强盗抢劫的受伤的人的这个遭遇，耶稣来询问说，对于这样的一位受苦的人来讲，那一位好像他的邻居来爱他的那一个卑微的撒玛利亚人，就是你所看不起的那位撒玛利亚人，他才是真正的这一位被打的人的邻居。问题不再是谁配得或者不配得成为我们的邻居，他转化成为什么呢？你希望别人如何像好邻居那样子来爱我们，来关心我们，其实我们也应当，你也应当如此去对待别人。所以耶稣的焦点转移了，你希望别人这样子对待你吗？你希望别人这样子在你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你吗？那么我们也要成为这样的人。这正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时常教导说，你想怎样子待人，你也要怎样子去对待别人。这是我们家里面教导我们点点最常用的一个的例子。他常常有时候 会跟别的小朋友抢玩具，他不愿意分享，我只是小孩子的那个语言，他们的 处境里面，我们跟说点点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别人。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面，我们的处境跟小孩子其实没有，从根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不是抢那个玩具，我们抢别的东西。我们不是争那个玩具，不是争那个玩具的车，我们是争别的东西而已。我们有时候是真的是面子，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说我们的位置的前后，我们真的是说谁被尊重的多一点点，或者说真的是别的一些你知道的东西，我又不方便讲出来。耶稣所说的邻居，他其实是相互的。当我们视别人为邻居的时候，别人也视我们为邻居。我们希望有好的邻居，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做好的邻居。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好的邻居，那这个时候竟是一些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描述的祭司跟利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惨了。因为我们在很需要人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可是我们身边的邻居竟是利未人跟祭司，他们懂得神的很多话语，他们懂得该怎么做。祭司跟利未人他们懂得怎么做，可是他们有个很好的理由，他们今天是圣洁，他们去服侍上帝，他们不能够去沾染流血，你看有伤口，你要碰到血你应该不洁净了，怎么办？如果我们身边竟是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很可怜哦。其实这多半是我们的光景，我们需要一位好邻居。这位好邻居是从天上来的，其实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位好邻居，他随时随地随处可以帮助我们的好邻居。其实前两天我们家有一位我们家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先生在国内出了一些很特别的状况，精神上有一些的或者被搅扰，或者一些失常的状况，他太太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那我们 很希望能够帮助到他，可是我们住得很远，他住在 Peaceful， 我们住在 City， 我们距离上很远。他有先生在国内发生很多的事情，要住在被强迫住在医院里面，太太还有两个小孩子，他自己还在读 PhD。 那我们住得很远，我们真的是能够帮，我们很愿意帮助他，很愿意跟他听他倾听，我们很希望能够帮助到他。太太她又很纠结，她希望能帮助他到他，可是她又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他家里的事，他不希望太多人知道他先生出了特别的状况，他甚至都不敢告诉牧师。哦，这是一个，甚至他不敢告诉教会很多的人，他怕教会人的议论。但是他相信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分享。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的确是愿意去帮助他，听他分享，安慰他， 你们过来吧，来我们家吧，我们做饭给你吃，我们可以聊一聊，一起祷告。可是我发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不是因为地理上的缘故，我们能够做的很少，我们不能够随时随地随在的帮助他。可是耶稣基督可以做得到，耶稣基督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我们身边，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睡觉，我们在躺卧，他是我们的好邻居，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这一位好邻居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有盼望，就有力量。我们不再担心说，当我们在被人打了半死的时候，当然我们要注意小心啊，不要半夜走夜路开夜车，小心点。如果你真的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哎，我们有一个帮助者，那是耶稣，他会帮助我们。那你要说，哎，耶稣好虚无缥缈啊，我还是找一个看得见的人来帮助。在犹太人他们观念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天使的哦。耶稣甚至说，他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上帝会差派他的天使来帮助他的儿女，看顾他的儿女。哦，经文再往前看，其实在理解整一段经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我们刚才没有解释、没有提到的，那是在21节，第十章的21节、22节。那路加福音第十章是讲到那个耶稣差遣72个门徒，然后回来，他发现那个鬼也服了，什么什么，他们很高兴。而耶稣在21节他说，正当这时，耶稣被圣灵感动，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先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在这边其实在讲到一件事情，天地的父将天国的事情向聪明和通达的人藏起来，却向婴孩显出来。律法师很自然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聪明的通达的人，他们通达神的律法，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自己是一个更高的人，更明白神的律法的人，他要成为别人的教师。这个律法师的矛盾在于，他对于如何承受永生这件事情，有关于旧约圣经的教导是烂熟于胸，可是他自己却并不知道，也不能够知道，甚至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谁是他的邻居，或者说他本来就应该知道的，可是因为骄傲跟偏见而忽略了非常容易注意到的事情。这个是在这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经文后面又在讲23节、24节，他说，耶稣转身暗暗的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个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聪明人、智慧人和小孩子的一个的对比，那看见的人其实却没有看见，听见的人其实却没有听见，它反映一个什么情况呢？那正是这个律法师的这个属灵的光景。他看见了耶稣，他也询问了耶稣，他已经这么靠近永生的答案，其实耶稣就是永生的答案，耶稣就是生命的主，他已经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来询问耶稣关于永生的问题的时候，他最后既然没有得到答案，他最后是什么？最后经文在耶稣讲完这个之后，你也是什么？耶稣讲完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你也照样子去行吧，经文就没有答案了。你觉得这个律法师是很开心的吗？还是很难过的呢？很忧愁的呢？你觉得他对永生的答案找到了吗？他会按照这个耶稣的话去做吗？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大概透过上下文的背景，我们大概会觉得他一定是很忧愁的就走了，他也没有真正的寻找这个答案。因为经文这里说，看见了却看不见，听见了却听不见。 他看见了耶稣，他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就可以找到永生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可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有属灵的眼睛去做这个判断，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常常来教会，或者来教会有一段时间，可是我们的心没有真正的被打开，没有看见耶稣要给我们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存在着很多的偏见，我是个律法师，我是个祭司，我是个教授，我是一个我走过的路都比你，我走过的桥比你年轻人走过的路都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都还多，还有这样的一种认识。哎呀，你看我走南闯北去过很多的地方，我什么我不懂的。如果我们心里怀有这样的一种偏见，或者对自我的一种骄傲的认识的时候，我们没有真实的看到耶稣要带领我们去走的这个永生的路的时候，那就很可惜了。而耶稣最后的回答是超越了这个法利赛人所思所想的，或者说耶稣的回答更是与这个律法师相反的，因为律法师认为邻居的重点，作为邻居的重点不是他自己的身份地位决定的，而是在于他是否真正的去爱人，去关心人的需要。所以判断邻居的重点标准是这一个，所以耶稣所提供的 重点和标准跟律法师所想的完全是不同，而是在于他是否真正的有爱和关心别人。回到刚才的第一个的问题，律法师问耶稣说，那永生到底是什么？怎么得到永生呢？还记得律法师的这个回答吗？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爱上帝跟爱人产生的一种关联。那如果我们会说尽心尽心尽意爱神，大家觉得尽心尽心尽力爱神比较容易，还是爱你的邻舍比较容易呢？大家觉得分成 两派，我不知道哪一个答案是比较好一点的。爱神比较容易呢，还是爱邻舍比较容易呢？我想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爱神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爱神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从字面的表现，尽力尽心尽心爱主，哇，这个要尽哦，是全心啊。你读英文是说全力的全心的，把你全身心去爱神，其实要求是很高的。可是我们为什么会说爱神是比较容易的呢？因为答案是因为神看不见因为爱神看不见，爱神看不见，而且很难以评估，对不对？难以评估，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全心尽心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呢？可是爱邻居很容易看得见，因为邻居就在我们的身边，爱邻居也很容易评估。你真的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吗？他家里有几个小孩？他家里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不知道。如果你心里不知道，回去赶快去补一下课啊！今天回去的第一件事情，敲你邻居的门，哎，把你的太太小孩带过去，跟他们介绍你家里有谁，因为你也希望他成为好邻居，所以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你要给别人机会成为你的好邻居，然后你要成为好邻居，你要给别人机会的吗？你要介绍，这个是我的小孩，这是我的家里的老人，回去做件事情，他最近有什么事情？你最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动一点叩这个门哈，你不要一直说哎呀我很尴尬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的邻居好了。如果你真的还不知道他，你最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没有在这边应该不会有人拒绝说我愿意为你祷告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哈，你不用担心这事情很尴尬啊。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的吗？你可以，如果你觉得还有点不好意思，你带着你的小礼物，我做的 cookie 啊，我做的什么东西分享。爱邻舍是有一个行动的，积极的行动的。可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是说，只要遵从那一个难以评估的爱神这个极高的标准，他不愿意去做那些容易评估的爱邻舍 或者说爱人的这个标准，或者说他换一个问题，我是爱神的，当然上帝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也不担心，我也是爱邻舍的，可是我为爱邻舍设立了一个栅栏，我认为这一个圈子里的人才是我的邻舍，就好像我们走到了教会里面来，哎，这个新疆是我的邻舍，这个庄敬是我的邻舍啊，只有这几个人是我的邻舍，其他人不是，我们把外人排除在外面了。那这是教会常常有时候内聚的时候产生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不一致的想法，而这个就是这个耶稣所批评的这个法利赛人或者律法师他们常常存在的问题。我们对于永生的想法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爱神看不见，我们爱神却没有真正的爱人，或者说只是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或者说我们，但是在社会上也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反过来的哈，他们只是说他们觉得怎样子可以得到永生呢？这些人他们也许是社会上的一些好人，他们认为说我只要单纯的爱人，我只要遵行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却不爱神，他们也根本不关心有上帝或者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子，这样的人也得不到永生。每一次礼拜天我们开车来 Buffalo 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很难过，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礼拜天常常有一些学校的活动，比如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我们礼拜天我们经过一个地方，快到 Buffalo 的地方有个很大的足球场，有好多的小孩在那边踢足球，有很多的家长在旁边围观，还有停着好多好多的车。今天是礼拜天，对他们来讲做一个好的邻舍，爱他们的球队，支持他们的孩子去打球是一个好的选择，至于爱不爱神那是另外的事情。或者在他们看来，很多人看来，他们觉得做一个好的尽责任的先生妻子，在社会上能够成为好人，很 nice 的一个人，在他们来讲就是一个人生最高的标准了，或者说对他们来讲，那我就是一个好人，或者上帝会让我，也许有上帝存在的话就可以让我得永生了吧。今天社会的情况跟当时是很相反的，是另外一个 极端、哦、我们常常是停留在很简单的朴素的，只是说我去爱一下人，关心的人就可以良心上就可以得到满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实在是非常的可怜的一个人。上帝给我们的标准，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无论在旧约到新约是没有改变的。可是在这之上我们都要牢记一点，耶稣是我们的好邻居，我们需要这位好邻居。为什么耶稣是我们的好邻居？他是真正的爱神，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天父指示他的，天父如果没有指示他，他就不做。天父他所全心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悦。耶稣是一个做一个非常美好的示范，甚至为了尽力尽心爱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祷告说，主啊，若是这杯可以挪去的话，就请你挪去吧，可是要成就你的旨意。就耶稣 他愿意遵行天父的那个意思，这是真正的爱神，他也爱人。就在十字架上他看到这个他的这个 母亲玛利亚，他请他的门徒照顾他的母亲，哦，这是你的母亲。所以这后来这个约翰就是把他的生母玛利亚接回家去了，从那天开始圣经里面跟我们这样的交代。所以在这件小事上我们看见他对人的关爱，耶稣完完全全的活出了圣经里面上帝对我们人的要求，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可以跟上帝很坦诚的承认，我们并没有全心全力的爱神，我们爱神总是不够的，或者是很小的，正如我们爱我们的邻舍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关心的不够，我们做的也很不够，所以我们需要这位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真正的履行爱上帝，尽心尽力，因为我们很需要这位好邻居，他比其他的邻居都靠近我们，他比其他的邻居都更加的了解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真的是来到我们身边，当我们向你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我们的好邻居，你为我们牺牲，你又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因为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在这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我们都有各自的负担，无论是家庭的、工作的，或是孩子的，我们虽然在肉身的情况，我们并不至于像那位被毒打的那个人被打得半死，可是在心里面的状况，我们实际的压力，我们并不会好太多，我们的确有很多很需要的地方，我们需要这位好邻居主耶稣基督你来帮助我们，此刻就请你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请你怜悯我们，安慰我们，我们有我们生命的需要，有我们需要面对的事情，甚至我们没有无力去胜过的，求你加添属天的力量来裹藏，来包裹，也来医治，主啊，让我们有休息，让我们能够恢复，让我们能够起来行走，也来服侍你，让我们真实得着这个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真的看见你的、认识你的，求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听见你对我们心里的呼召，我们就能够愿意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去有信心去接受上帝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永生的福分。不要让我们像这位律法师一样子，主啊，就是这样子白白的错过，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